今天晚上我们要来思想的是我们刚刚一起读过的诗篇，诗篇三十。我今天晚上在讲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也是在对我自己来讲。我经常告诉我的学生，我们在讲到的时候，只能先是对自己，先被上帝所教导，才能用那个经文去教导别人。所以我在诗篇三十篇里面看到了极大的真理。在这样时候，我希望你也能够来听这里面的真理，希望能够看到这里面的烦恼。这是一个关于烦恼的神学。约伯他有过很大的烦恼，我们也有很多很多的烦恼。我们也常常会觉得没有人可以真的了解我们所受的那些烦恼，那些苦难，在各种各样，我们觉得好像是处于我们控制之下的情况，却让我们遇到烦恼。圣经它明明罗马书八章写的那么的好，那么的美，可是为什么我们还是有各种各样的烦恼？基督教是一个让我们要完全去依靠上帝的一个宗教。这个听起来好像很容易，但是却是时常与我们的倾向是矛盾。所以今天晚上我想一起来跟你们看烦恼。我喜欢诗篇，因为他们和生活息息相关。这么多的诗篇里面提到各种各样的烦恼，这不是一个偶然。这些诗人他们一遍又一遍从这些烦恼当中所学到的，都让他们更加的来依靠上帝。这让我想到了传道书的七章到七章十四节，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这是很容易的。然后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神使亨通和患难并列，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让我们把我们的将来放在上帝的手中。所以今天晚上我要来讲诗篇三十，希望大家保持圣经打开，可以跟着我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来思想烦恼苦难这样的一个主题，关于烦恼的神学。这是要再次来教导我们来倚靠上帝。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这篇诗篇是大卫根据他所经历的做出来的一个反应。他是在回顾自己的生活，回顾自己的生命，然后做出了一些回应，一些写了一些诗。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三点。首先是没有烦恼的时候，然后第二点是在烦恼当中，第三点 是在烦恼之上。首先我们来看没有烦恼，第六节，至于我，我凡事平顺，便说我永不动摇。所以我要讲的第一个陈述是，当我们没有烦恼的时候，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错误的安全感。他是大卫说凡事平顺的时候，他说我永不动摇。大卫在这里说的是，他没有烦恼的时候，他就觉得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影响他，所有的事情都是很美好的，没有征战，没有反对。他是在一个很放松的一个阶段。这篇诗篇是大卫在献殿的时候写的。应该是大卫在买下将来要成为圣殿那块地的时候所写，虽然那时候那只是一块地，但是大卫已经把他这块地当成了圣殿，他已经把这块地献给了神。那么是什么促使大卫买了这块地呢？你记得是在那个大瘟疫之后，几千人死去了，你记得吗？上帝给了大卫几个选项，你想要这个这个还是这个，然后大卫说，上帝你自己来做。当时是因为大卫他自己点了以色列的人数，统计了以色列的人数。为什么大卫要那样子？是因为大卫他当时好像很多事情没有什么要操心的，他自己心里面有骄傲，他要来数点这个人数。至于我，我凡事平顺，我回看这一切的征战，你看我大能的勇士，你看我的军队。大卫的骄傲，这经常在我们的身上体现出来。当我们有一些成就的时候，我们不把它归于上帝，而是把它当成了我们自己的作为。当我们凡事平顺的时候，这让大卫自夸。大卫说我永不动摇，耶和华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你掩了面我就惊慌。所以当所有的事情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当一切蒸蒸日上的时候，大卫觉得我永不动摇。他在这里充满着自大，他在这里充满着对自己的自信，他觉得自己是不可战胜的，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处于他的道路当中。但是你看，他被这样子一种安逸 所胜。就像彼得，主说彼得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不可能，不可能，他自己很确保，他说不可能，我不可能否认你。大卫这里做的是一样的事情，当他开始数点人数，他是为自己的达成这些成就感到骄傲。我诚实的跟你讲，我从来都没有觉得我自己的名字会放在那些其他身体上面有需要的祷告事项当中，但是我前几周我的心脏有问题，这就是骄傲。我觉得我永不动摇，大卫觉得他永不动摇，他把上帝的作为，他把上帝的荣耀归给他自己。那么我们怎么来看，我们怎么来看上帝所成就，这难道是我们自己所能够做成的吗？这难道是我们可以相互去吹嘘炫耀的吗？这是我的服事，这是我的讲道，这是我的教会，这是我的神学院，这一切难道都是我的吗？我们可以说啊，主是好的，主是良善的，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种格式来说，但是我们心里面仍然是把荣耀归给自己。有的时候一个晴天比风暴更加危险，我们的记忆容易被那些好的时期所影响。可能只是我，但是我觉得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很容易忘记我们的烦恼，我们的苦难。当摩西选了约书亚作为他的继任人，摩西他知道当这些人进入了那应许之地之后，他们要承受那流奶与蜜之地，但是他也知道这样子一个美好的生活所带来的潜在的危险。摩西他已经知道在荒野，在旷野40年，每一个人，绝大部分的人都死了，那一代的人，上帝就是要让这些人来学习，在每天生活当中，以色列人来倚靠上帝。今天他们收到了足够的玛拿，但是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明天他们又要同样的倚靠上帝。上帝就是这样说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所口里所出的一切话。40年他们的鞋子都没有穿坏，他们在旷野，在这样的一个旷野，他们能够存活40年，甚至连鞋子都没有坏。每一个以色列人一天又一天，他们在逐渐学习如何倚靠上帝。 有些时候是在有太阳的地方，但是有些时候又是在没有太阳的地方。可是我们是如此容易忘记我们所经历的苦难，我们的烦恼。所以没有烦恼的时候，我们很愚昧，我们要自夸。但是我们来看第二，在烦恼之中，我的第二个陈述是在烦恼之中，我们是疑惑的。当我们去思想为什么周围这一切在发生的时候，为什么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我们要去找到那个为什么。在最初的烦恼的冲击过后，第七节，大卫说：“你掩了面，我就惊慌。惊慌，他感觉要没有办法承受。上帝掩了面。”掩了面就代表了一种从上帝的不喜悦。大卫国中的那大瘟疫，就是上帝在向他们掩面。他所有的成就，他所有的作为，不是因为他自己，而是因为神，因着上帝的护理，上帝的帮助。但是大卫有没有把这一切都归于神？大卫知道这一切都是源于上帝，他是我们不靠车不靠马，我们靠万军之主耶和华。但是当时他却在自夸，属灵的愚昧让我们一遍又一遍的要学习，在烦恼当中学习。主啊，你向我掩了面。我们意识到烦恼的背后其实是主。但是这又成为了一个更深的问题。当我们更多去相信上帝的主权，当我们更多的去相信上帝的护理，我们就更加容易对于我们的烦恼产生疑惑。如果上帝是良善，如果上帝是有主权的，那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我在经历这一切？为什么这个？为什么那个？如果上帝真的是在操控着这一切的话，如果我真的是他的子民的话，如果我真的被他的血所救的话，难道你不会觉得上帝应该是把他的良善全都倾倒在我身上吗？为什么是烦恼呢？这就是约伯，你记得吗？约伯在这样子一个境遇当中，他是地上的义人，可是他却承受了如此大的苦难，他不能够理解，他在问为什么，为什么？而这也恰恰是我们在烦恼当中所问的。如果上帝在掌管着这一切，如果上帝是良善的，是好的，为什么？我们知道大卫他的烦恼的原因，上帝亲自向他解释了，上帝对于大卫的所作所为是不喜悦的。当大卫他自信满满的去数点人数的时候，上帝对他说：“好了，看来你还有一课要学。”这不是一个个人的罪， 有许许多多的人因为大卫的这个罪受到影响，所以大卫他知道这个烦恼是上帝的管教。但是让我们不要假设所有的烦恼都是上帝的管教，这确实可能是一种可能性，就像大卫的这个。但是你去思想约伯，为什么约伯要受难呢？为什么约伯他承受了这一切的烦恼苦难呢？为什么约伯经历了这一切呢？不是因为他的罪，恰恰是因着他的义。约伯是全地上最公义的人，而恰恰是因为这一点，撒旦挑战上帝说他要来陷害约伯，他要来看约伯是否会仍然保持公义。所以你看，不是说每一个烦恼都是因着罪，不是每个烦恼都是上帝的管教。耶稣基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耶稣基督他自己也教导，为什么有些人生下来就是瞎眼瘸腿，不一定是因为，不是说父母犯了罪所以孩子要瞎眼瘸腿，耶稣说这是上帝为了体现他的荣耀，这是我们要学到的一课。烦恼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开始那个冲击，一开始的震惊，它带来的也是我们的很多时候在烦恼当中的疑惑。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立刻学到上帝想教给我们的，所以第九节大卫问，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吗？他在质问上帝，上帝你是不是弄错了？你看，如果我现在被害死的话，那你就失去了一个敬拜你的人。在这样的苦难当中，我并不能得到任何的好处，为什么这一切在发生？为什么？所以他开始与上帝辩论，他在用他自己的理性，他说如果说我受害的话，我被害的话，那你就失去了一个敬拜你的人了。可是上帝他所做的，大卫并不理解。正因着我们不能够理解上帝所做的，我们很多时候错误的去解读，大卫他觉得上帝你需要我，你还要我写很多诗篇呢，但是主并不需要大卫，主也不需要我。当我在医院当中的时候，这是个人的，这是我个人的想法，我在想，主啊，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这样子的话没人教希伯来语了，这样子没人写书了，没人为你讲道了。可是主并不需要我，主并不需要这个神学院，主并不需要这间教会，主并不需要我们。所以主给我们烦恼，我们倾向于 我们倾向于去误解上帝的意思，去曲解上帝。你记得在创世纪里面，约瑟他被卖了，他被迫害在监狱当中，因为他弟兄的罪，弟兄的恨恶。但是上帝他奇妙的护理，使约瑟高升成为了宰相。这就是约瑟在梦里面所梦到的。然后饥荒到了，饥荒不仅仅临到了埃及，同时覆盖了当时附近的所有地区。但是人们都听到，在那样的时候，埃及竟然还有粮食，所以他们都要去埃及，他们都要去埃及换粮食。甚至连约瑟的哥哥们也要过去。约瑟的哥哥们并没有认出约瑟，但是约瑟认出了他的哥哥们。他表面上是把那些哥哥们当作奸细，当作犯人，好像很严厉的去对待他们。他的哥哥们说，为什么，为什么你这样对我们，我们什么错事都没有做，为什么这个埃及人要这样子对待我们，我们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所以在圣经中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场景，约瑟他要离开他的哥哥们，他要自己去哭，他带着爱的为他的哥哥们哭泣，他关心他的哥哥们，他哭，他哭得很伤心，他的哥哥们并没有看到。但是如果他的哥哥看到的话，如果他的哥哥们看到了约瑟在后面哭的这样的一个场景，这件事情会变得很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看着我们自己的试炼，我们去责怪上帝，我们不理解上帝在干嘛。但是如果说我们能透过现象看到上帝的内心，看到上帝他也是如此的爱我们，关心我们，像约瑟为他的兄弟痛哭那样，如果我们能够看到上帝的智慧，有些时候他透过苦难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经历更多，让我们来学习怎么样来依靠他。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我们单单的依靠神，没有烦恼。我们错误的计算现实，在烦恼当中我们疑惑，我们不知道上帝在做什么，但是我们能够在烦恼之上，当我们在烦恼之上，我们就能 用正确的眼光，正确的角度来看待事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这样的时候是我们没有烦恼，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处于烦恼当中。可是有一种方法能够让我们处在烦恼之上，而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三个陈述。在烦恼之上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正确的眼光去看事情。首先我们要祷告，耶和华，求你应允我，连续我，耶和华，求你帮助我。第十节，我们可能觉得这个连续好像是代表了，就是上帝好像看着一个乞丐要可怜那个人。不是的，我们在祈求上帝的恩典，他不是看我们可怜就可怜我们，这完全是出于他的恩典。上帝在他恩典当中是有主权的。大卫知道，大卫知道，因为他的罪，因为他的误解，因为他的有限，他需要上帝的恩典。他所祈求的是他不配得的，但是大卫却可以得到。是再一次的他又得到，因为他一遍又一遍的得到了上帝的恩典。我们必须学的一课，我要说的是，我们要祷告。当我们被上帝带到了一个充满着苦难的情况当中，我们要学习如何单单的来倚靠仰望神。烦恼，烦恼，它可以帮助我们回到上帝那里去。但是首先我们要开始祷告。如果我们不用正确的眼光去看待烦恼，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胜过这个烦恼，没有办法从烦恼当中学到什么。祷告就是依靠上帝的一种体现，不祷告就代表我们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因为我们不需要祷告。但是经常祷告的人，他意识到自己经常需要上帝。你可以省察自己祷告的生活，我也要来看我自己的。我们有多依靠上帝呢？同样的，我们可以说一些套话，说一些形式。我们说啊，我要依靠上帝。我们相互说，我要依靠上帝。但是当你自己一个人独处，你不是在和其他人说这些套话的时候，你是否真的去依靠上帝？你的祷告生活如何？ 你可以看自己的生活，你可能能够去回忆起一些时刻，在那些时刻你感觉上帝比你离你很近，比其他时候都要近。我想让你回忆，那是否是在你苦难当中，在苦难当中我们真的意识到我们的生活是取决于他。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我很感恩，我的名字在祷告的列表上，我不能够描述出我有多感恩。但是我想说，我们一天又一天，每天的生活当中，在祷告当中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需要上帝，多么依靠上帝。我想说，祷告是我们到底有多依靠上帝的一个目录，一个总纲，它帮助我们去正确的看待我们所受的苦难。但是这不仅仅以祷告开始，同时我们也要在喜乐当中持续下去。第五节是多么的优美，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十一节，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有的时候我们的烦恼很快就能过去，但是在烦恼当中喜乐是有可能的。一宿就这么的短暂，第十一节，给我披上喜乐。这个喜乐描述一种代表一种知足的意思。保罗他说他有各种各样的苦难，他经历过各种各样的烦恼，但是他说不管他在什么样子的情况当中，他都能够知足。再一次的，当我们正确的去看待我们的苦难，我们意识到上帝他的智慧，他的能力是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们就可以有喜乐，我们就可以知足。我们知道我们的时间在上帝的手中，学习苦难的课程。我想说我们的生命是很短暂的，我不管你有多老， 不管你将来是否会年纪很大，它都是短暂。我不知道你现在生命所处于什么样的时刻，但是让我们知足，让我们知足，因为我们的时间是在上帝的手中。是那一位安排了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件事情的神的手中，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他的荣耀。这最终让我们去称赞上帝。十二节，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大卫他这首回顾的诗篇以赞美结束，他开始回顾自己过去所经历的，然后他最后来赞美这位上帝，感恩，感恩赞美。我们的生命在上帝的手中，我们可以生活在烦恼之上。生活在烦恼之上并不等同于我们生活在烦恼之外。生活在烦恼之上不代表我们再也不会碰到烦恼，还是会有很艰难的时候，但是让我们不要浪费这些艰难的情况。让我们不要放过任何的一个试炼，让我们不要跳过任何一个我们需要从苦难当中学习的课程。今天晚上我在分享我自己的内心，我在分享上帝如何对我，这里面有很个人的应用，这里面有教会的应用。我不是一个先知，我也不是先知的儿子，但是我猜想，如果你现在不在苦难当中，你很快就会遇上烦恼。所以这是一个关于烦恼的神学，有如此多事情是在我们的掌控之外，政治是在我们的掌控之外，我们居住的社会是在我们掌控之外，我们的生命是在我们的掌控之外。但是上帝处于绝对的掌权之中，我们在这里面能够得到保障。我们知道我们的时间在上帝的手中，他有绝对的主权，所以我们是否能够真的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说出我们唯独依靠上帝。我们能否真的去依靠神？阿们。主啊，你的话语是多么的宝贵，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的任何时候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主啊，我向你祈祷，我向你祈求你的圣灵会把你的话语带到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心中做工。主啊，求助你赦免我们的冷淡，我们属灵的麻木，我们不去依靠你，不去信靠你。主啊，这些是我们应该做的， 主啊，我们其实现在我们也祷告祈求你的圣灵来到我们中间，来到我们里面，让你的话语是有果效的。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